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刚下课有法友有问到，就是这个导师说真谛的这一个思想呢，它有容于且血跟如来藏血这样的一个特征嘛，哈。好，那他所引的这一个两个例子呢，一个是三因与三佛性啊、哦。那这到底是算在真谛的藏呢，还是算在佛性论论主的藏？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啊、哦，这个藏到底要算谁的啦？啊、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假设佛性论的论主就是这样的，那个跟真谛没有关系，它只是如实的溢出这样子啊、哦。那这边大概猜测导师的一个想法啦、哦、就是说他大概觉得整个佛性论。除了这一些地方以外，基本上都是如来藏的教学啊、哦，就是原汁原味的如来藏。那怎么会少数几个地方呢？啊、哦，就是比尼舍大乘论里面，基本上也都是无着世亲的思想，但是就是有少数几个地方多了出来。大概就是这种推论的啦，齁。到底藏算谁的很难说，齁。但是导师觉得应该就是真谛的一个翻译的时候所添入的啦，齁。这当然这都是一种推论的一个结果，齁。它本身到底是论或者说佛性论到底是谁造的、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假设因为导师好像这个要再去查了，假设导师认为佛性论是假托世亲菩萨所造，因为世亲菩萨是唯识的思想，他因这个佛性论虽然提名为天亲菩萨，天亲菩萨就是世亲菩萨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了啊 ，Vasubandhu 啊，有翻成世亲，有翻成天亲的啊。好像在真谛翻译的《四大圣论》，他就翻成天亲菩萨造啊，就是真谛的翻译，他翻成天亲。好，所以这个藏算谁的？导师认为算真谛的啊。就是这样子，嗯，啊，什么理由？他没有表明了哈，但是从他的行文，大概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来归啊，因为就是这当中有多的东西，那佛性论这些东西也是多出来的啊，不是如来藏教学本身就有的，他应该就是啊。就是翻译的时候的过程当中所加入的啦齁，大概是这样子。那假设如果导师如果推论这一部论可能是跟真谛三藏有关的话，那当然就算他的藏了啦。因为目前看到的作者是天亲嘛齁。如果导师透过考据透过这些经录啊齁，或是种种的这些证词，如果推断出它跟真谛是有关联的话呢，那这当然算它的藏了，就是容这个瑜伽学进来是它的这一个它的一个贡献啊，它所加的了。嗯，好，再来我们上一节课谈到这个。赖也有二种，对不对？啊、哦， 一个是果报种子性的杂染赖耶，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清净的这个解性赖耶，所以赖耶有二分，杂染跟清净，这是第一种，第一种二分的概念。好，那再来呢，导师要提出另外一种，我们来看445页刮胡二，本是有杂染品与清净品二分。这边导师引真谛义摄大乘论卷十四的一段文来证明，这边这个论的内容我们来看，论说灭不尽品尽呢，就正德的法身把不清净的这一些阿赖耶的部分把它去除之后呢，那就是尽，就是完全灭除了啦，那就正德这个法身名为清净法。云何得此清净法呢？好，那这后面导师中间有一段文点掉了啦，重点就是对治起时离本是不净品一分，也就是起的这样对治道生起的时候呢，就能够灭除不净品的一部分，然后呢与本是净品一分相应，名为转移，就开始转了。好，然后说这也是阿离也是二分说，什么意思？这是第二种阿赖也是二分说了。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448页了，448页的第三行，其实这边导师也把刚刚我们上一节要大家参的答案在这边提示出来了。所谓的解性就是什么？解脱性，心真如性。那既然是心真如性，它会生灭吗？它是不生灭的了。好，那这是解性清净分的内容。那在448页的第三行，导师这边说，至于所说的本是清净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对不对？是清净依他起之无漏有为功德说。生灭还不生灭，有为哦，无漏有为的功德，它是生灭，所以它跟解性赖也就差在这边了，可以吗？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因为这种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对初学来的这个法友来说，它真的是很困扰了，以前我们也搞不懂，以为无漏就是一定无为了，无为基本上是无漏的，但无漏它有为跟无为，比如说八圣道是道嘛，道是有为，一法生一法嘛，对不对？但是它是无漏的，所谓无漏就是不会让烦恼随增，这是俱舍论的定义。无漏法，烦恼去圆它的时候，它不会增加它的力度啊，懂意思吗？有漏法去圆它的时候，那烦恼的这一个活动或是力度会增加的。比如说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这是有漏的，这是有漏的法。看到贪会增加，随增。他对于真理不懂就不懂，不会对他起什么，就是 烦恼这一种随增的这样的状态，是俱舍论的定义了哦。基本上很多论大家都采取这样的一个定义哦。好，那就是这是第二种，就是清净品跟杂染品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448页的本是清净分，有没有啊？所以大家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标记，就是这边所说的清净一分呢，指的是就是448页所说的无漏有为功德。那它是会生灭的。好，我们待会会慢慢看到这一边了。好，所以导师说这也是就是另外一种二分说了啦。前面第一种二分说就是解性跟这个意熟种子性，对不对？那这一种意熟种子性呢，怎么说？到了阿罗汉位，其实就没有这种一手性了。一手就是还有下一生的果报嘛。阿罗汉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有这一个阿罗汉舍什么阿赖耶明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因为阿赖也就是一手，着重在一手的这个角度，那他到阿罗汉就没有一熟的这一，没有阿赖耶这个名称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导师说，第八阿赖耶是重在一熟性，所以到了阿罗汉为了就舍去阿离耶的名称啊。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真谛多用本事来代表第八，什么概念呢？因为这个本事还可以有清净的嘛，对不对？一直到解脱得法身嘛，都是用本事嘛，但是你到阿罗汉位就没有阿赖耶识，你只能用本事，不能用阿赖耶，因为阿赖耶有一熟果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所以导师认为，为什么真谛他会用本事，主要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其他地方的教学有冲突性啊。好，好，那本事有不净杂染品，也有清净品，虽与前一说不完全相同，但都是阿离耶或是本事有二分，就第八事有二分啊。前一说是什么？果报种子赖耶跟解性赖耶是二分，可以吗？那这一个是本事有净品一分跟不净品，这是两种二分说，可以吗？好，但都是有二分，它不完全相同了。所谓的不完全相同，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解性其实指的是心真如，可以吗？但是这一个本是净分的这一个二分说的清净呢，指的是无漏的有为功德，就是它不完全相同，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再来我们就来看，就是为什么真谛的译本，四大顺的译本有这种这八事通二分说，它是从哪里受到启发的呢？导师认为还是受到四大圣论本身的启发。 如是大圣论卷中说，依他起略有二种，就是依他起有两种特质啊。第一个，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就名为依他啊。因为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所以名为依他起啊。第二个呢，因为依他的杂染，这个清净性不成故，就是清净的原清净就成清净，原杂染就成杂染啊，所以名为依他，就是依着这个缘来决定它的清净或是杂染啊。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名依他起，也就是依他起的一个内涵呢，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第二个是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那第一种呢，它就是杂染总生杂染现行，杂染现行又熏毁成杂染的种子，这是杂染虚妄分别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依他杂染性不成，就是通二分，第一种是为杂染，第二种通二分，可以这样子来区别。我们看到446页，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也就是一般常说的依他起。阿赖耶视为种子而生起，也就是阿赖耶他虽然有种子能生一切法，但是还要因缘，他不是随便就生，对不对？要因缘他才会能生起一切法啊。第二个，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也就是不一定杂染，也不一定清净，随分别染缘而成为杂染，随无分别净缘而成为清净啊。那也就是性不自成而依他的定义，因为它本身到底是清净还是不清净，要看，要随缘而定，依他就是随缘了啊。随无分别净缘就成清净，随分别染缘就成为杂染啊。那这个定义呢，是摄大圣论所有的特意，也就是基本上在大多数唯识的教学或是经论里面，阿赖耶就是杂染的啊，他没有清净分的啊。清净的种子不属阿赖耶，它属法界所摄，对不对啊？但是这一个定义是摄大圣论特别有的啊。那有法友就问到说：“哎，那这个会不会跟它本身的这一个种子从熏习而有相矛盾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看到最后看有没有这种矛盾啊？好，摄大圣论说到三性，那这三性是非异非不异啊。又由异门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那导师的解说谈到呢，对于三自性呢，不但说明三自性的差别相， 更着重三自性的关联。三自性的关联，也就是从依他起自性而统摄三性，这一句白话是在解释依他起自性有三性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三性呢，从依他来分别。好，我们来看导师下面的一个论述了。好，这边导师提到这一独到的见解是本于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如摄大圣论本卷中说道，阿毗达摩大圣经中婆切梵说，后面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引文内容，所以阿毗达摩大圣经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片段的经文在摄大圣论有被引用到，比如说刚刚的寄送还有这一个讲法。好，那这一个他说法有三种，杂染分、清净分还有比二分，就是同时有这两种，通二分。那杂染分就是片寂止，清净分就是圆成实，比二分呢依他起。好，接着这个论就谈到呢，依和密意作如是说，依他起自性中片寂所指自性是杂染分，圆成实自性是清净分，也就是依同样在依他起自性当中呢，杂染的就是片寂止，清净的就是圆成实，那依他起本身呢就同时具有这二分。依此密意作如是说，此于此意中以何喻显？那可不可以那用什么样的譬喻来说明呢？就用金土藏玉显示啊，到底念藏还念藏，我个人一直觉得很困扰了啊。这个藏或是藏就是矿藏了啊，金就是那一个金子啊，土呢就是土啊，那藏是什么？就是在大地当中有土有金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矿藏了啊，藏就是矿藏的意思啊。矿藏里面，矿藏是有土有金的嘛，对不对？啊，矿藏嘛，就是这个藏为喻啊。譬如世间金土藏啊，金土藏三法可得，第一个地界，第二个土，第三个金啊。于地界中，土非实有而现可得，金是实有不可得。在地界当中，我们还没有去冶炼，或是在这个在筛选这个金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土，对不对？那金其实是看不到。好，火烧炼时，土相不现，金相显现，又此地界土显现时虚妄显现，金显现时真实显现。也就是这边要说明土是虚妄，金是真实了。是故地界是比二分，就是地界里面有金有土，对不对？地界是亦如是，是就是这个地界啊，是就是这个地界。五分别至火未烧时，于此事中所有虚妄片寂所执自性显现，因为没有这个五分别至嘛，那所有真实原真实原成实自性不现，在没有五分别至火烧的时候，这是一。 对不对？第二，此事若为无分别自火所烧死，这是有无分别自的时候，于此事中所有真实缘成实自性显现，所有虚妄骗计所知自性不现。所以尽是什么？缘成实，它是清净，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图是什么？骗计值。那无分别智是什么？是法界等流闻讯息所生出来的清净的种子智啊。所以他其实还是应该没有偏离了。就是说无分别智你可以看到镜子嘛，对不对？啊，你没有无分别智，都是虚妄分别，你就看不到镜子，看到就是图。这样子，所以这个二分的这个清净分，只是圆成实。圆成实是什么？真如啊，对不对？那无分别智还是要靠熏习熏修而来了。基本上应该还是靠紧这个种子由熏习而得这样的概念。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还可以解得通啊，好，我们解不通就没办法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这个是色大圣论文，导师下面就其实就是解释了，好，我们很快的来看。金土常比喻中解说为地界的常，就是矿常。我们是念矿常对不对？不是念矿藏吧？矿藏嘛，所以地界的这一个字就念藏好了啦，就是矿藏。如这一个色大圣论是说界者，这个这些文是玄奘的译本啊，界是因，是一切法等所依止，这个等所依就是一切法共同的依止了啊。现见世间于金矿等说界名，金矿就是有土有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叫金矿，就是地界了。始终藏者阿赖耶识，是彼种子。这个界藏呢，比喻通二分的依他起性，这个常就是阿赖耶的种子，就是这个就是他的种子嘛，就是种子。好，我们看到447页，无分别这个炽火没有烧炼以前，片计所执自性显现，就如同只见土相不见金相，对不对？片计所执自性是非有的，是虚妄的，因为它可以被去除的。在无分别炽火烧炼以后呢，缘成实自性显现，土相消失。这边的字是什么？金现显现。如果按照前面导师的用字音，这边应该是相比较对了，金相显现。前面导师也有土相金相这样的对句。好，缘成实自性是有，所以是真实。依这一意义说，依他起自性是虚妄而又真实。虚妄就是土，真实就是金。虚妄就是骗计执，真实就是缘成实。骗虚妄骗计所执性显现，缘成实性不显现，这个就是杂染的状态，就是生死。骗计所执性不显现，缘成实性显现呢，这就是清净的状态，就是涅槃。杂染与清净，生死与涅槃，都是依着 依他起自性而转移，就是虚妄偏虚妄的偏计值跟真实的原成实显现跟不显现，都是在依他上面，对不对？所以依他本身有清净的状态，有杂染的状态，那原成实跟片剂子都是依着依他起而说，所以都是依依他起之心而转移，所以说依他起通二分是这样的意义。好，导师接着就谈到呢，这正是摄大乘论本的转依义，如这个卷下的引文，这是一个寄送啊，诸凡夫复真，在对凡夫的状态呢，真实是被覆盖的，一向显虚妄，虚妄是显现的啊。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因知显不显，真意非真意，转意就成了，就是解脱，随遇。自在心，也就是就能够得自在了啊。好，结论，导师就马上就引完这个，就开始下结论了啊。他结论就第一个呢，就是约三性说，依他起而安立三性，依他起性有二分。那这二分就是通有杂染的状态，有清净的状态啊。那这个是约三性来说，所以有两个约嘛。第二个约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哦。第二行就是如约为是说，一切都是由心所显现的哦。那这是。比较是从杂染的状的这一个面向来说了，依他起自性是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所以这个虚妄就是杂染的概念了，心所是依，心是所生的，一切事中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为一切法所依，所以世亲的世论解说依他起是虚妄分别是依他起自性，就是是就等于依他起性，是各种译本所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为杂染的啊的依他起，前面。依他起安立三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它是同二分啊。好，再来，在土经长譬喻当中呢，玄奘所译的此事，这个真谛译译本就译为本事。指的是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来解说界藏，至少是可以这样说的。那么虚妄分别的种子是在众生位，虽现起杂染生时而不见清净真实，而种子是的本性是有清净真实分的，真谛别立阿赖耶不正是说明这通二分的意义吗？也就是在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有清净分跟杂染分嘛，对不对？那导师说，其实，或者是说这个金土藏玉啊， 不是有清净分、杂染分，清净的状态、杂染的状态嘛？哈，那导师就虽然在玄奘大师这个系统没有解性赖也这个东西啊，但真谛三藏只是大胆的把这个世亲菩萨没有说出口的。的想法把它讲出来了，就是不就是通二分的意义嘛，其实就是它是符合这个净土藏喻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啦，嗯。好，导师这边讲解性理也是解说如来藏的，那也就是唯识他也就是触及到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了，也就唯识的年代他也遇到如来藏的教学，但是他对如来藏这样的语词他怎么解说呢？真如，他就是真如，对不对？跟宝性论的如来藏不太一样，如来藏宝性如来藏还有佛功德，对不对？那这边他就只是真如而已，所以导师认为解性理也就是解说如来藏的一个语词，或者是一个概念，应该是解脱性。导师也还是用一种推论的语气，应该是。那如果是解脱性，也就是心真如性，那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它是合于污浊世亲的论义，也就是解性理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真如，因为真如就是清净的法界嘛，它就是解脱的一个，就是离垢的状态，解脱性就是离垢的状态了。好，但是虽然导师在这边认为这个有点暗示，就是说应该是要这样理解了。我们看到448页，如解说为知解圣解性，这个圣解呢，在经论里面有两种意思了，一种就是所谓的圣解作义的圣解，那是什么？就是把它夸大，比如说我们修清片，对不对？清片成就的时候，你看到一切东西都是青色的，这跟现实的状态是不符合的，懂意思吗？这个就是圣解，就是一种把某一种状态把它扩大的一种，变成一种扩大的状态啦，这是圣洁，也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圣洁是相对于真实，它是不真实的圣洁。那另外圣洁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刻的了解，我们不是要圣洁空性吗？对不对？要对空性要有很深刻的一个了解，圣解空性还不是证悟空性哦，对吗？圣解空性还是有漏的这个三会文思修，至少在文思的阶段的。导师在书里面就是大概就是文思这个阶段的智慧叫做圣解，那它是一种很深刻的。好，如果解说为知解圣解性，这那就与无着世亲不合，尽于起性论的本觉。那导师这样的对举啊，其实也很难说他到底立场是什么，他就是说是解说如来藏，应该也就是他觉得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应该是他自己觉得他认为是这样，但是他不是很肯定。 但是这样的这个解性还有另外一个解说，就是448，就是解就是知解圣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与无着事情不合，近于起信论的本觉了。所以导师的语词他已经暗示他在如来藏师研究，他觉得解脱性比较好，应该嘛，对不对？以这样的一种中文的语法，个人的理解就是导师在如来藏师研究这本书，他觉得解性就是如来藏，那按照世亲无着这一个于且为是学的一个见解，它就是心真如或者是解脱性，心真如是解脱性，应该不是知解圣解，因为这样就会跟无着世亲的对于如来藏的意涵是不合的。但是很不幸的，导师在晚年呢，他就觉得这个解性的解就是知解跟圣解了啦。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多地方的理解就要跟着调整跟修正。反正是真如性的就变成自公的，懂意思吗？所以如果按照导师晚最后的一个见解的话，这个本是清净分跟解性赖也其实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如果以如来藏师研究的这个阶段，解性是真如，本是清净分是自公的，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如果以最后他的一个见解，在永光集里面所说解性就是知解，就是觉，就是智，那其实本是清净分也是功德，自功德，两个就是就没有什么差别的啦。这二类二分说就只有一类而已了，懂意思吗？就整个这一个解说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大概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正了。导师他在永光集那篇文章，他只说应该理解为知解圣解，那至于其他相关的解说该怎么修正，他没有提了。那为什么又要我们去参？我们自己去调，就是了解之后呢，那依着这样的一个见解，在修正他其他地方所讲解的一个道理。所以前面的二种二分说其实就变一种，大概就变成一种。这清净分都指的是自功德，都可以就是可以包含就是以自功德为主的这些佛功德的嘛。好，这个至于清净分是依他清净依他起至无漏的有为功德。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依他起通二分的说明，内容看起来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复杂，希望大家有抓到刚刚的重点啊。总而言之的就是依他起有两种，一种就是杂染的，主要是在说明杂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从依他起来定义三性，那依他起就是一个枢纽，依他起是一个枢纽，若虚妄分别显现，它就是杂染；如果缘成实性显现，它就是清净。那这就是依他起还有这样的一种特质的，或是解说明的一个方式。那 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引用这样的这个四大圣论本身的这个内容呢，来支持解性赖耶的合理性啊，其解性赖耶就是把那个依他起，也就是阿赖耶通二分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具体化而已了啊。好，再来就是如来赞我的这个部分啊齁。那如来赞我这一段呢，导师虽然提名安立为如来赞我齁。那但是呢，讲到最后其实真谛并没有如来藏教学里面的那一种真谛的思想里面没有如来藏教学的那一种如来藏我了，有的就是无我的大我，是无我，内容是无我，但是名字把它说是大我，因为得无我性就得法身，就得自在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我们开个头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开个头啊。导师的这一些的这个标题呢，主要都有对应到前面的唯识学的这个部分啊。比如说在第二节，导师谈如来藏，对不对啊？大家都忘了，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如来藏，再就是谈我，然后谈心境、心性本境，然后谈种性，这是第二节于伽唯识学的如来藏说。导师谈了四个主题，于伽唯识学的如来藏是什么概念，我是什么概念，心性本境怎么理解，还有种性是什么意涵。那唯识的这个如来藏我心性本净，这边就相对应于这个我了，在第二节里面就是关于如来藏我的这个段落，也就是导师立的这一些主题呢，基本上就是每一节大概就是谈这一些，然后要凸显这几个主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还有这几个主题，这个真谛的译本跟唯识玄奘的这个译本呢，就在这几个主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显示出真谛玄奘的译本的特色，或是他本身的思想。好，那首先导师这边引了是大圣论的文，然后这大圣论文说，由世法自性本来清净，此清净名如如，如如就是真如，一切众生平等有，以是通相故，由此法是有故，说一切法名如来藏。那这一个呢，要看角注44啊，这个名如来藏在玄奘角注44，玄奘的翻译是由有此故说一切法有如来藏，这个就比较明确的了。那这个一切法名如来藏，一切法就是如来藏，变成是一个等号的关系，或者是极多的翻译，由有此故，在角注44的括弧2啊，由有此故说一切法为如来藏，这也是等同的关系。但是玄奘大师他的翻译就是一切法他有如来藏，这是如来藏属在一切法的当中啊，也相当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唯识讲一切法有如来藏， 如来藏教学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在这边、哦、好，那如如或以为真如是一切法的通相，也就是共相。那这个真如是本性清净，一切众生平等无二，所以说一切法名如来藏，就是其实玄奘大师的译文是有如来藏啊，具足如来藏。一这个就是一真如无差别说如来藏，世亲三种译本所一致的。所以刚刚所引的这一个文呢，由四法自性本来清净故，是清净明如，就是这本来清净的这个的法叫什么？真如、哦、那因为它是一切众生的共相，所以一切众生平等有，都有这个共相嘛，对不对、哦、那由四法有故，就一切众生有这样的法呢，说一切众生一切法啊，由这一个这样的法的存在的原因呢，所以说一切法有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就是什么真如，对不对啊？这个是唯识学所解说的如来藏，所以虽然是真谛的译文，但是它的内容如来藏还是指真如，它没有多、哦、去给它一些多多的解释了、哦、但是后面呢，就是这一个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是瑜伽的本意，就是以真如来解释如来藏。那后面呢，导师就认为很多这个真谛的翻译呢，是采用了宝性论的如来藏的教学、哦、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要下星期再继续了、哦、所以我们大概下星期可以进到这个转一啊、哦、转一这一段非常的长、哦、所以这一学期下星期是最后一次的了、哦、对吗、哦、对，所以我们这一份讲义大概会进入到这个转一的部分、哦、那第八章呢就要下一学期才开始，那第八章也是蛮多内容要解说，也是很精彩的，导师的这一个完结篇，这本书的完结篇，所以很精彩。那谈完之后呢，我们会再发一些讲义，是导师在其他著作当中关于如来藏的这些文章或是论文、哦、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导师在一个短篇，这个因为整部书的这一个主轴拉太长了，很多东西前面听完后面就忘、哦、呵呵，那如果整个浓缩在一篇文章里面有完整的概念之后，这大概就是导师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精华都在这边，其他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内容的局部的在发挥这样子、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像那个粽子龟瓜这样嘛、啊、提起来就整个如来藏就清楚了啦、哦、目的是这样子啦、哦、好，那如来藏谈完，目前的规划就是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了齁、哦、嗯。好，广告打到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